首先，对于今天来听闻菩提道次第的所有学员们，说一声吉祥如意。那我们在听闻之前，必须要调整我们听法的动机。为了利益一切如虚空般的如母有情，我们要迅速的成就佛果，为此来听闻菩提道次第引导。在每一次听闻的一开始，调整听法的动机是非常重要的。所以，请大家用正确的动机来听闻今天的菩提道次第教授。菩提道次第引导分四：第一，为显其法根源净故开示造者殊胜；第二，令于教授起敬重故开示其法殊胜；第三，如何讲闻二种殊胜相应正法；第四，如何以正教授引导学徒之次第。如何以正教授引导学徒之次第分二：第一，道至根本清净善知识鬼理；第二，即清净如何修心次第。即清净如何修心次第分二：第一，于有暇生劝取心要；第二，如何正取心要之理。如何正取心要之理分三：第一，于共下士道次修心；第二，于共中士道次修心；第三，于上士道次修心。于上士道次修心分三：第一，显示入大乘门为是发心及其利益；第二，如何发起此心之理；第三，于发心以学习之理。于发心以学习之理分二：第一，修学六度令智相续成熟之理；第二，修学四摄令他相续成熟之理。修学六度令智相续成熟之理分三：第一，总学菩萨总学佛子行之理；第二，特学后二度之理；第三，修学金刚乘之理。总学佛子行之理分六个科判：第一，布施之理；第二，持戒之理；第三，忍辱之理；第四，精进之理；第五，禁律之理；第六，般若之理。那我们上一次上课的时候上到第三个科判，忍辱之理的这个科判，那我们按照上一次上课的部分呢，继续往下做介绍。我们上一次上课的时候讲到所谓的安忍，安忍指的是什么呢？不受损害与痛苦干扰的这样的一个私心所。这样的私心所就是所谓的安忍，而当我们再再的去修持的时候，那就是所谓的安忍波罗蜜多的修持，而当我们这样的一种心修到圆满的时候，就是安忍波罗蜜多。那当我们提到安忍的时候，那可以分成耐怨害忍、安受苦忍跟思得法忍。那我们为什么要修持安忍呢？首先，我们必须要了解到修习安忍有什么样的好处，以及嗔恚对我们来说有什么样的过患。所以在讲到耐怨害忍的一开始，我们就提到了嗔恚，它是非常不好的，所有的恶业当中特别恶劣的。为什么呢？由于起了嗔恚，那会毁坏多劫的善根。那如果我们嗔恚对境不是菩萨，那说不定不会摧毁千劫百劫的善根，但是它仍然会摧毁很多的善根。因此从这个角度，我们就可以了解到嗔恚是非常要不得的。那我们为什么会嗔恚呢？我们会觉得说对方的友情来伤害我们，那由于我感觉到我被他伤害，所以我想要去报复他，或者是我会感觉到不愿意而对他升起嗔恚。但是对方真的是值得我们嗔恚的吗？所以上一次我们上课的时候也举到了一个例子，今天有一个人拿着棍子来打我们的时候，那真正打我们的其实是那根棍子。所以当这个棍子来打我们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应该要嗔恚那根棍子呢？因为真正伤害到我们的是那个棍子。但是我们不应该去嗔恚棍子，为什么？因为棍子它是身不由己的，它没有办法操控自己打不打谁，是后面有一个人去操纵它来打我们的。同样的，伤害我们的那个友情，他也是身不由己，为什么？因为他被他的烦恼所操控。所以我们不应该去嗔恚这个友情， 因为他是被他的烦恼所操控，就像我们不应该称谓那个棍子一样。那并且今天如果我们手被火烫到了，这个时候我们会对火发起称谓吗？不会，因为是我们不小心让我们的手被火烫到。同样的，今天有人来伤害我们，我们也不应该对他申请称谓。为什么？是因为我们自己没有去注意，去伤害到别人，去惹恼到别人，或者由于我们过去造的恶业所感得的，所以我们也没有道理去称谓他人。那并且有时候有些人会这样想，我们为什么不称谓那个火呢？因为火它的本性就是炎热，就是燃烧性，那所以它本质就是这样子，它没有办法改变自己，所以我们不应该称谓它。那假如说今天伤害友情是这个人的本性的话，那我们是不是也不应该称谓这个人？因为我们被火烧的时候，我们会觉得热跟燃烧性是火的本质，所以我不会去称谓他。我被火烧到的时候，我不会去称谓他。那同样的，我们也不应该称谓这个人。那如果又这样想说，如果人的本性就是伤害他人，那当然不能去称谓他。可是问题是说，他并不是，他的本质并不会伤害，并不是伤害人，他不是永远都在伤害他人。但他最主要的是，在这个时间点来伤害我，他就是暂时的来伤害我，所以我才要去称起称谓，我才要去讨厌他、厌恶他、憎恨他。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今天天空是降下了冰雹，我们是不是也要去责骂虚空，去对虚空发起称谓？因为他暂时的降下了冰雹，我们不会对虚空降下冰雹这件事去因此而去称谓虚空。那同样的，我们也没有理由去因此而称谓伤害我们的那个人。所以当别人来伤害我们、打骂我们、让我们身心痛苦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不应该称谓他人，乃至去报复他人。就像我们前面所说的很多的理路一般，那最主要的要提到的是，再怎么样友情来伤害我们，我们都没有理由去称谓他，更不要说去报复他。如果今天一位友情来伤害我们，我们去报复他的话，这个时候对方他造了恶业，我们也造了恶业，那我们造作了这个恶业之后，未来将会领受恶趣的痛苦。所以今天升起称谓是会堕入，会成为堕入恶趣的因，这时候对自己对他人一点帮助都没有。所以我们应该要设法的去对治称谓，去修持忍辱，就像路行论里面所说的，于今少许苦，我若不能忍，地狱之苦因称谓何不除。今天对方他们来打我、来骂我，让我们身心感到痛苦，这样的一个痛苦相对于恶趣的痛苦来说，那是极为微小的痛苦。这样一种极为微小的痛苦我们都不能忍受的话，那更不用说是恶趣的痛苦，乃至恶趣里面最严重的地狱的痛苦。那今天当他人来打骂我们、伤害我们的时候，我们去报复他人，这时候我们就造下了恶业，造下恶业之后，如果没有忏悔的话，那我们将会堕入到恶趣当中，领受重苦。所以，这只是一个打骂我们、让我们现在暂时痛苦的这样的一个微小的一个痛苦，换取一个更大的痛苦，这是非常不值得的。因此，地狱之苦因，称谓何不除？如果我们连这种小苦我们都无法忍受的话，那为什么不去去除掉让我们堕入恶趣的这样的苦因，也就是称谓。 因此我们应该要修持忍辱，那断除嗔恚。那在三种安忍里面，耐怨害忍，它是只能对于伤害我们的人去修持。平时很多帮助我们、慈爱我们、跟我们关系非常好、对我们非常好的这些人，我们没有办法对他修耐怨害忍。耐怨害忍就是要对于来伤害我们的这样的友情去修的。那换句话说，就是当别人来伤害我们，伤害的越多，那我们修持忍辱的机会就变得更多。所以我们应该要将这些来伤害我们的友情视为是我们修行忍辱的助伴，而不应该将它视为敌人。纵使他是怀有敌意、怀有恶意，但是我们应该把它视为是我们修持安忍的一个助伴，修持成佛道的这样的一个助伴，应该要珍惜这样的一个机会来修持忍辱。在过去，阿底峡尊者他的跟前有一位性情恶劣的这位这样的一个瑜伽师。那这样的一个瑜伽师是以前阿底峡尊者在印度的时候，他就在阿底峡尊者的前面。那到了西藏之后，他又跟着到了西藏。那他常时在阿底峡尊者的身边。那由于他的性情非常的恶劣，所以就有很多人去劝阿底峡尊者说，不要将这个人留在身边，那把他遣返回印度吧。这时候尊者就告诉他说，因为有他这个人，因为他性情恶劣，所以我才能够圆满的修持忍辱，特别是耐怨害人。对于其他的人没有办法修耐怨害人，只能对于像这样的一个对象去修耐怨害人。因此尊者将他留在身边，为了要去圆满忍辱的修持。那所以我们由此可知，纵使是那些看起来行为暴恶的这些友情，我们也应该将它视为我们修行的助伴，视为珍宝一般。那总之我们应该要想到什么呢？纵使是以自利为主的这样的一个声闻，他都不会去嗔恨损恼他人。我们可以看到佛陀的这个故事里面就会提到很多的佛陀的声闻弟子，那他们也不会去嗔恨他人，伤害他人。纵使他们被伤害，那他们也不会去伤害他人。那纵使是以自利为主要修持的，为了希求一级解脱去修持的声闻独觉，他们都不会去嗔恨伤害他人。更何况我们常常说我是大圣行者，我们自比不胜，这样的一个行者又怎么能够去升起嗔恚去伤害他人呢？那另外还有像我们可以去思维像忍辱仙人等等的这些故事，那这些故事在咸鱼因缘经里面都有提到，最主要提到过去世尊是如何的去修持安忍的。我们应该要去思维这些故事一样，里面所说的内容一样，那我们要以他们作为我们修持忍辱的榜样。接下来是讲到第二个忍辱，也就是安受苦忍的部分。那我们在修行的时候，除了不应该贪着安乐以外，我们应该将我们平时会领受到的痛苦视为是像装饰一般、庄严一般，乃至像药一样、药品一般，然后去医治、去受用它。就像我们前面在讲到修心的时候，在讲到修心的教授里面，将恶缘转为道用的这样的一个修持一般，将一切的痛苦，那将它视为是我们修法的助伴。不论是我们在为了修法 而去承受的苦行，或者是生病而产生的痛苦，或者是我们会遇到众多的敌人，乃至我们在梦中会有众多的部位以及痛苦等等，这些都应该将它转为我们修法的助伴。我们应该要将这样的一个状况视为是我们消除恶业的一个过程，正在净化我们的恶业。那并且透过我们领受的痛苦去推及于他人，去思维说，哦，他人领受这样的痛苦也是如此，所以对于他有情生起的悲心。不仅如此，那我们也应该将这些痛苦思维为轮回的过患，产生出离等等的这样的一种方式来修习安忍。当我们在领受痛苦的时候，那我们应该思维到说，我们领受了这样的一个往后恶趣的痛苦，重罪变得轻罪，而轻罪得以完全的消除，我们应该因此而感到欢喜。就像一个死刑犯，有一天他得知说，他只要把手砍掉就好了，不需要死亡一样，那这时候他会感到非常欢喜一样。同样的，我们在领受痛苦的时候，也应该是用这样的一种思维要升起欢喜。我们为了要消除生病的痛苦，我们就必须要忍受像针灸、开刀等等的这些治疗的时候所产生的一些痛苦。同样的，我们在修持正法的过程当中，要改变我们的习气，要消除我们的恶业，要断除修道的障碍等等的这些过程当中，一定都会有一些痛苦。那所以我们在修持正法当中的，应该思维说，我们在修持正法当中所遇到的一切的苦行、一切的痛苦，都应该把它思维是断除恶趣的痛苦，或者是说这就是代替恶趣的痛苦，以及思维说这些痛苦它是能够断除所有障碍的这样的一个痛苦，而感到非常的欢喜，并且也是值得去领受的。所以就像入行论里面所提到的，这个时候我们也应该要思维恶趣的不是，应该思维痛苦的功德。痛苦有诸德，厌离除骄慢，悲悯生死重，修恶乐行善。入行论里面提到痛苦的功德是什么呢？它可以厌离以及去除我们的骄慢，并且对于在轮回当中流转生死的友情升起悲悯，那并且能够让我们去就是断恶行善，这都是痛苦它的功德。那不仅如此，对于一个出家人来说，那我们在衣食住等等的这些方面，他可能品质并没有到很好。一个僧人他所穿的并不是很好，吃的也不一定很好，住的也不一定很好。但是我们应该要了解到，我们必须要去学习知足于简陋的法衣，以及去起食还有卧具等等这些比较简陋的四圣种性。如果我们能够了解到这些内容，应该要知道说，我们现在正是在修学这四圣种性的一个最好的时机。那所谓的四圣种性，是指佛陀曾经有讲过所谓的四圣种性，也就是简陋的，对于简陋的衣服知足，那对于起食感到知足，还有简陋的卧具感到知足，以及对于修学断德以及正德，能够产生好药的这四种圣种性，那也就是毗婆沙洲所谓的就是自性住种性啊、应该说毗婆沙洲所谓的种性，就是指这四种性。 我们在对于一个修行啊，一个出家人来说，修行苦行少欲知足，这个是在修学泛恨的时候会领受的痛苦。但是我们都应该要安忍来领受这些痛苦。那否则一个出家人，那每一天他都在追求上好的饮食还有财富，设法去追求财富，不去思维正法，不去修行正法，那一生就因此浪费掉，出家也没有太大的意义。所以过去在佛陀在世的时候，那曾经有这么样的一个故事。过去有一次佛陀看到了一个宝藏在地上，佛陀就说此毒蔓延迅速，其性极烈，佛陀就说了这样一句话。那这件事情就被其他人就宣传出去了。那这时候有一个卖火柴的人，那他本来比较贫穷，那他听到这件事之后就马上跑过去看，那就真的看到了地上的宝物，所以他就把这些宝物拿走，那因此变得非常的富有。那国王就想说，这个人本来是很贫穷的，为什么变那么富有呢？于是就把他找过来询问他的原因。后来这位卖火柴的人他不想要说实话，于是就撒谎编了一个就是另外一件事情来欺骗国王。这时候国王他就去查明这件事情，然后发现他在说谎之后，那下令要将他处死。那在面临死刑之前，这个卖火柴的人他就一直喃喃自语到此毒蔓延迅速，其性极烈。那国王听到之后就想说，你为什么会讲这样一句话？那于是他就把这整件事情就告诉了国王。那因此国王就免除他的死刑。那所以就像这个故事里面所说的，钱财就像毒药一般，那我们只要说生活过得去就好了，不要去过分的追求这些财物。有的时候过分追求财物乃至会让我们面临死亡的这样的一个危险。那我们现在所讲到的是安受苦忍的内容。那安受苦忍它最主要告诉我们的是什么呢？也就是我们在领受痛苦的时候，那不论是在生活当中或者在修行当中，我们会遇到种种的痛苦，遇到这些痛苦的时候，我们应该要去安忍，我们应该要去忍受这些痛苦，将这些痛苦视为是我们修行的助伴。那最主要是讲述这样的内容。那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课就先上到这里，那剩下的部分我们之后再继续的做介绍。接下来那可以开放一位同学提问，那在这之后我们一起念诵观世音的咒语六字大明咒。那如果要提问的话，请快点举手。那如果当老师开始讲话的话，那就不再开放提问。那我们接下来就一起念诵六字大明咒。那我们在念诵的时候，我们应该思维到无始以来我们造作了众多恶业，那我们今天有幸获得了人生，那有些友情因此而堕入于恶趣当中，领受种种的痛苦。那纵使像我们没有堕入恶趣当中，但是在身为人仍然也有众多的痛苦，必须要领受众多的痛苦。那这些痛苦，那我们至诚的祈求大悲观世音的加持，透过他的大悲加持，希望能够洗除一切友情的所有痛苦，特别像三恶道等友情能够在刹那间远离众多的痛苦，我们应该如是的去做祈愿。那不仅如此，我们在修法的过程当中也会有诸多的障碍，那特别是所有对于菩提道次第希求的行者，那以这个团队来说，坚持的在修学菩提道次第，那对于坚持修学菩提道次第，对于菩提道次第希求的行者来说，那祈求大悲观世音的加持也是非常重要的，祈除修道上的所有的障碍，并且不仅是我们自己，与我们有关联的所有的亲朋好友都能够得到大悲观世音的加持， 去除修道上所有的障碍，那承办所有的睡眠，用这样的动机一起来念诵六字大明咒。那接下来请大家好好的做回向，我们今天的课就上到这个地方，大家晚安。